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经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黑龙江省医院高级技师、法轮功学员乔增义，2006年6月22日被警察破门而入绑架，非法劳教，在长林子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于2007年9月12日含冤离世。乔增义一家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在1999年7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2015年6月，全家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河北省廊坊市武警学院原军校教员张其平，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肝硬化重症不药而愈。然而在江泽民发动的迫害运动中，张其平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剥夺工作，被剥夺尊严，甚至被剥夺婚姻。现年63岁的张其平于2015年6月2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
安徽合肥市纪广杰坚持修炼大法，2003年被非法判刑7年，惨遭宿州监狱酷刑迫害，生命垂危时才回家，2012年含冤离世。纪广杰的妻子张兰平也两遭非法劳教，野蛮灌食中险些丧生。2015年6月11日，张兰平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起诉给他的家庭带来无尽灾难的迫害元凶江泽民。
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范丽萍和丈夫张哥于2014年10月15日被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范丽萍于第二天10月16日被迫害致死，遗体仍然在长春市龙峰殡仪馆。当时不法人员把张哥关押在看守所，没有让他看现场和妻子遗体。2015年8月，张哥控告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国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自2015年12月开始至今，湖南省沅江地区已有6820位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善良民众得知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与操纵军警、国家各级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灭绝人性之罪行后，很多人都说江泽民祸国殃民，用贪腐治国，迫害好人，犯下的罪行天怒人怨，必须审判他。
3月25日，台湾嘉义县议会通过由议员林秀琴和蔡鼎三提出的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违法迫害法轮功的提案。该提案提出，为捍卫普世人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违法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呼吁我政府应禁止任何非法摘取人体器官和组织者入境，已入境者应驱逐出境。
3月2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博霍德市中心的主街上展示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真相的系列横幅，呼吁当地民众敦促澳洲总理科恩布尔在4月访华期间向中共提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当地民众被骇人听闻的活摘器官真相震惊，认为停止迫害法轮功是中国迫在眉睫的最大人权问题，因此他们纷纷以自己个人名义在给澳洲总理的明信片上签名，希望他能在访华期间要求中共现任领导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把迫害者绳之以法。
3月10日，法国大型公共电视台 France 5 在其家喻户晓的健康栏目《大夫您好》中直播了对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人士、医学博士 Alexis Jennings 7分多钟的采访。节目揭露中共当局有组织的强行摘取大量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从中谋取暴利的罪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阳谷县法轮功学员孙明强被迫害致死，年仅35岁。2015年11月9日，孙明强去济南陆军学院讲真相时，遭陆军学院警察绑架殴打，眼睛被打肿，脸变形，被家人送医院抢救不治，11月24日含冤离世。孙明强是农村人，一个人在城里做买卖，曾因控告江泽民被迫害，被非法抄家，电脑等被抢，并被非法关押2天。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高新区、淄川区50多名法轮功学员，3月21日至22日被绑架。淄川区太和镇法轮功学员牛清泉、胡义琴，21日夜间在租屋内被钟楼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张店法轮功学员王浩。22日早上，开发区的王长春、王长青、姚谦、张店的房宽峰、张伟分别在自己家中被高新区及张店610人员绑架并抄家。22日下午，淄川双阳镇法轮功学员李燕和张店法轮功学员李英姐妹俩被淄川杨寨派出所警察绑架。
湖南郴州法轮功学员文玲，又名文树林，2016年3月24日被郴州北湖区法院非法开庭，出现严重病状，支撑不住倒在地上。文玲于2015年7月6日上午9时，在市公安局出入境证件办理大厅等待办理证件时，被市北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至今已达9个月之久。
北京市昌平区软件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张红茹，2015年7月被警察蹲坑绑架构陷，11月16日被非法开庭。法庭听命于610，滥用法律，不顾事实，对张红茹枉判4年有期徒刑。张红茹提出上诉，近日辩护律师接到法院通知，说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张红茹现年44岁左右，2002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1年。在前进监狱被迫害10余年，饱受折磨，头发都脱落得所剩极少， 出狱回家不到四年，又遭绑架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7日下午，澳洲维省著名旅游城市班迪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盛装大游行，墨尔本法轮大法团体连续16年受邀参加，两辆精心装扮的花车和色彩各异的表演方阵向世人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威武雄壮的天国乐团，祥和的法轮大法功法演示，优美欢快的扇子舞以及鼓舞人心的腰鼓队，引来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当天游行路线沿途的街道两边早早就挤满了本地居民以及来自各地的游客。幼教老师巴吉女士说，自己和家人都认为法轮大法的队伍美妙非凡，演奏得很好，绝对感受到积极的能量，很让人开心。她还表示，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
3月20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了第34届圣派翠克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作为本届游行中唯一一个主要由华人组成的团体，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队伍。游行活动主管 Sean Carey 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天国乐团已经参加了6年的圣派翠克游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乐团，他们的演奏是高质量的，观众非常喜欢他们。
3月27日，由1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游行，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亚裔团队。当天有88支队伍参加了游行，现场大约有5万名观众，多个本地媒体在现场报道游行盛况。 Carol McCaig 是游行主办方负责人之一，他说，我们真的很喜欢天国乐团，听到他们的演奏我们感到很享受。来自大陆的张女士和朋友们看到天国乐团到来时兴奋地说，法轮功来了。她说，来到多伦多已经好几年了，年年都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感觉特别好，特别令人振奋，好像就等着看他们一样。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法院不管，检察院退卷，公安局只好放人。2015年9月25日晚上7点多，山西后马市法轮功学员林美玲在贴真相资料时被7-8个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拦截并报告给警察。当时林美玲的丈夫李云林也在现场。后马市国保大队队长赵建林来后放了李云林，带走了林美玲。第二天，国保警察将林美玲劫持到临汾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0月30日，检察院将他非法批捕，企图对林美玲非法判刑。然而据悉，案子到了法院，法院不管，退回到检察院。检察院又问司法局，司法局也不管。于是检察院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这时林美玲已经被非法关押半年，公安局只好办成拘役半年而下台阶。李美玲于2016年3月25日回家。
法庭按要求播放光盘，律师强调无一证据显示有罪。2016年3月18日，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张金生，持续近6个小时。上午8点多，法院门外聚集众多610、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人员，一车武警约20人左右。在下午的庭审过程中，公诉人拿出所谓证据，即抄走的电脑、笔记本、打印机等等。公诉人问张金生，这些是你的东西吗？张金生反问，这些能说明什么？这些都是我私人物品，我还有房子呢，你怎么不把我的房子也写上？公检法相关人员沉默无语。随后张金生讲到自己年轻时身体多病，从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以后，到这次进看守所之前，身体非常健康，没吃过一粒药，没住过一次医院。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人，修大法无罪。在座的所有听众都静静地听着。 公诉人拿出所谓证据光盘，问张金生，这里的东西是不是你的？张金生说，你放放，那里面都是什么？公诉人不想当庭播放，法官说，公诉人，请当庭播放。大屏幕显示光盘中起诉江泽民，全球公审江泽民，给翟逢军的一封劝善信，解体党文化等内容。律师说，这些没有一样是有罪的，相反，这些东西恰恰说明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公检法人员沉默无语。法官问公诉人，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证明有罪的证据吗？公诉人答，没有了。法官问辩护人，辩护人，你还有什么证明无罪的证据吗？辩护人答，有。律师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所有类似案例讲到不要当替罪羊，全部有理有据。法官、公诉人、陪审员全部都沉默不语。表面上看得出，他们也都不甘愿再为迫害好人的江帮残余做帮凶。最后，法官问公诉人，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答，没话可说，希望从轻发落。法官问当事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张金生答，我修大法无罪，法轮大法是正法，当庭立即无罪释放我回家。法官沉思片刻说，现在休庭，择日宣判。此时已是下午4:30了。
严正声明，本周4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控告江泽民，告他的人越多越好。山东来稿，前些日子，因为我们地区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也出现所谓回法，都是些区委会、村委会的人，他们一般都是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让学员到区委会去，有的则到学员家中。一天，村委会的几个人来到了法轮功学员 A 的家里，开始他们说了几句他们要说的，以后便是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揭露16年来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等等罪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都认真的听。当他们离开时，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的一边走一边说，告江泽民使劲告，告得越早越好，告他的人越多越好。所有的人都笑了。
人心与因果。龙河庄村书记华玉芳遭恶报。山东青岛即墨市华山镇龙河庄村书记华玉芳，自从江泽民迫害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他就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集团参与迫害。他仇视大法，恶毒攻击大法弟子，派人看管监视大法弟子，曾疯狂叫嚣练法轮功的就应该家破人亡。疯狂的迫害和叫嚣带来的却是自己的家破人亡。华玉芳退休后将书记一职传于儿子。2014年，华玉芳之子因嫖娼时服用药物过量死亡。他儿子死亡半年后，华玉芳的妻子承受不住打击，心脏病发作死亡。2013年，华玉芳的养子因赌博输钱入室抢劫杀人，被判死刑。如今的华玉芳不仅家破人亡，还重病在身，迫害法轮功到头全报应到自己的身上。
公安医院院长的晚期胃癌怎么好的？这是大陆某公安医院院长的故事。这位院长是我的表哥，说起这位表哥，觉得他可真是太幸运了。前年表哥得了胃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有3个肿瘤，一家人背着他掉眼泪，认为他的病没有希望好了。我是大法弟子，听说他的病情就带上《转法轮》这本书，买了营养品去探望他。我劝他，哥，看看《转法轮》吧，如果相信法轮大法，能按照书中要求的去做，你的病会好的。 当时表嫂、表妹和外甥女儿、外甥女婿都在场，听我这么说，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和表哥。表哥用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练法轮功这个病就能练好了，那可就太神了。他不相信。我说，平时跟你讲过多少次大法真相，你都不好好听。医院治不了的各种顽疾和绝症，修炼法轮功后好了的多得无计其数，我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应该记得，16年前我多种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得了早期胃癌，那是在军队医院检查，住院出院，不都是你给我办的手续吗？我的病怎么好的？不就是练了法轮功才好的吗？当时你还不信，说可能是医院误诊了。哥，江思明骗你说法轮功搞政治，我今天可不是来夺你的院长职位来了，也没想要你的工资，我是真心想让你早日恢复健康啊。听我这么一说，表哥点头笑了，周围的人也笑了。我又对表嫂说，嫂子，我给你个任务，陪我哥看转法轮，尽量多看，这本书是佛法，可不是一般的书啊，少看电视或者别看电视了，那玩意儿可不会使我哥的病好。表嫂接过书去说，行，看这本书你哥的病要是好了，那可就太好了。一家人望着嫂子手里的转法轮笑了。我临走时，他们全家还一个劲儿地跟我道谢。半个月后，我去看表哥，见他还在看电视，我就又给他讲了一些通过练法轮功得到健康身体的事例和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同时解答了他提出的一些疑问。第二天早上去看他，发现他正在看转法轮，看得很认真很专注，都没注意到我去了。我没打扰他，心想他有救了。等他放下书，我就去跟他聊了一会儿。他说，这书写得真好，但是法轮功为什么要动员人三退呢？这不是参与政治了吗？想不通。我对他说，亲人们都盼你赶快好起来呢，当前先别想别的事儿了，多看书，自然就会明白的。几天后，我又去给他送去师傅的红银和金鸡药纸，他也都高兴地接受了。我告诉他要用心去看，我每次去看望他都告诉表嫂和外甥女儿，一定要督促表哥多看书，明白大法法理是关键所在。一个月后，表哥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检查，专家挺高兴，说你这病有好的趋势，肿瘤渐小萎缩了。问他采取了什么方法治疗的，表哥没直接回答，医生叫他半个月后再去复查。半个月后复查后，医生说又好了一些，可以做手术切除了，让他回家再养半个月再去。医生检查后又说，他身体虚弱，手术可做可不做，做不做由他自己决定。表哥悟性很好，决定不做手术。他见到我说，这功是什么功啊？我说，这是神功，神有缘诚心练就能达到无病一身轻。一天表姐看到我说，你哥上班啦。表妹接着说，他练功呢。大家都轻松地笑了。没等我再提三退的事儿，表哥就主动跟我说，全家都退出中共党团队。是啊，这样谎言祸害老百姓的党，谁愿意要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作者李继然。从2016年3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同一天，1999年6月11号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废止。新旧规定有一个显著区别，旧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基本的道理上说，上级的命令是错误的，那么警察就不应该执行这样的命令。可是旧的规定中告诉警察的是，这样的命令也得执行，因为犯了错不追究执行命令的警察的责任。旧规定不但不合理，而且违法。其实当初中共搞出这个规定是有卑鄙的用意的，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实实在在做一个好人，就是因为人数众多，引起江泽民的妒忌和恐惧， 当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时，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违法的问题。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将迫害推行下去，临时搞了这么一个规定。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部门之上的610。这个610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的文革小组。他虽说挂靠在中共的政法委，实际上他直接听命于迫害的首恶江泽民。这个610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大家看看旧的规定颁布的时间就清楚了，是1999年6月11日，这个时间与610成立的时间只相差一天。显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提前就已在违法的问题上谋划好了。就是因为这个谋划，使得无数的警察在无知中充当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新规中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通风报信、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将被从重追究。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造成了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摧残致死、致残的情况？又有多少警察采用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陷害的手段谋害法轮功学员？新的规定明确告诉警察，这些都将被终身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只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因此希望参与迫害的警察赶紧醒悟过来，停止迫害，将功赎罪。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莲的文章，题目是跳出人的情，给迫害我的人讲明真相。我在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前一个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开始丈夫就很反对我学，家庭磨难不断。他在机关单位工作，受党文化毒害深，重利益。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直到今年，慢慢的，我叫他听新唐人的节目，他听了改变很大，不再那么凶了，但还是很担心我，怕心很重。这些年我背着他做正式大法的事，没有做到堂堂正正。他把我兜里的转法轮和我的真相资料都给撕了，把我的车钥匙也拿走了，不叫我开车出去。参与素江后，由于我放松了发正念，学法少不入心，没有把情放干净，政法委人员去单位找领导企图迫害我。那时我正念也上来了，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一切都按师父安排的路走，邪恶不配管我，我有漏就是利也不配管，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承认。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局长问我，是你写的控告书吗？你为什么告他？我说， 自从我学大法以来，通过学法练功，使我身心受益，我的病也全都好了。可是由于江泽民的迫害，我的家庭矛盾不断，家无宁日，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做好人，修真善人，真诚、善良、忍让，有什么错呢？在2002年，县公安来我家里抄家，也没抄到东西，还把我送到看守所关了一个月，罚了2000块钱。这些事实你们都知道，我怎么会告他？可是现在不同了，根据2015年5月下的文，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根据宪法36条、37条、41条规定，我都不违反法律。政法委的说，你练法轮功起诉江泽民就违法。我说，你把红头文件拿出来，我违反宪法哪一条你给我说出来。局长政法委人员吓唬我说，我给你开除公职。我说，你开除我公职，我违反宪法哪一条哪一款？我们单位也是执法单位，你叫职工下去执法，你说别人违法又拿不出法律条文，谁听你的？再说还得告你违法，是不是？说的局长和政法委那两个人哑口无言。政法委的人说，领导叫我们来的，我们不落实也不行。我说，领导叫你杀人，你杀吗？过去陈世美也是官，他叫他的下属杀他的妻子儿女，他的下属宁可自杀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共产党哪次运动不是错的？你们好好想想吧。最后他们说，签个字吧，我们好向领导交代。我说，我不违法，我不签字。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师父是来救人的，你们不要跟江泽民走，跟他走的人都一个个的遭报应了，要站好队，要给自己选择好未来。由于我的情没放干净，纪委的人给我丈夫打电话，说给我两种选择，一个是开除公职，二是送监狱去。丈夫知道纪委查我，吓坏了，把我亲戚都叫来，说是要跟我离婚。我感到很难受，知道是情在起作用，我就发正念清除情的干扰。我想，邪恶看到我对丈夫的情没放下，利用丈夫来迫害我。在割舍情的这个过程中，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我被师父的法，我想我应该坦然而放，对丈夫说，我做好人没有错，我们家庭矛盾都是江泽民迫害的结果，我是按宪法告他，我不违法，违法的是他们，你害怕要跟我离婚，我不牵累你，我给你签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明白吗？这些年来我对家人对奶奶怎么样你最明白，我要不学大法我做不到。他不说话了。第二天我找正副局长讲真相，副局长不反对大法，明白真相。郑局长听了真相后说没事了，然后给我丈夫打电话说，你妻子是好人，学法轮功是一种信仰，不要再跟他闹了。通过这件事，丈夫明白了真相，我也去掉了情。后来纪委的人又去单位找我，拿出执法证又叫我签字。我理直气壮地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看看我们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个严某某，他不是遭恶报了吗？他把大法弟子迫害的家破人亡，他现在呢不也家破人亡了吗？都知道窦娥冤，六月还下雪呢，人不治天治，人在做天在看，人遇到灾难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己做了坏事造成的。共产党违法迫害好人，天理不容，你们不按照法律做事也得摸摸自己的良心吧。我们单位出去执法，不但要有执法证，还要有条文，你们的条文呢？现在是办案终身制，你们这样违法办事，你们将来自己要承担责任。再说你们找我丈夫干什么？这么多年修炼他也阻挡不了我，你们编造谎言吓唬他，挑拨我们离婚。一开始他们不说话，就听我讲，听我说到这里，他们回了一句，某某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媳妇，就叫你们离婚。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不找我丈夫，我们本来很幸福，你去打听打听，我公公兄弟三个，我伺候奶奶，给他洗头洗脚，给他理发，临终前还给他擦身洗脚，你去打听打听我到底做得怎么样。最后他们也不叫我签字了，就叫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骚扰过我。 几天后，局长在大会上说，人活着就要有个理念，就像唐僧取经，历经9981难，最后取得真经。人做事要有原则。我想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又一个生命明白的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智超的文章《争分夺秒多救人》。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9岁了。刚开始听到朋友介绍大法，我就想学，好像自己已经等了多少年似的。生命中等待的就是大法。看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下决心跟着师尊兼修到底。就这坚定的一念，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阻力和磨难，从未动摇过，坚定地走到今天。从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就和身边的同修配合，为同修传递资料，自己也出去发资料发光盘，有时间就找同修交流，带动身边的同修融入正法中来。我家现在住在城里，老家在很远的农村，我一直惦记着家乡同修能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的讲法和明慧周刊，那里的众生是否得救。所以只要有师父的讲法经文发表，我就带上打印出的文本还有一些真相资料回到家乡，同时走访乡邻，为他们现身说法，让他们看到我学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和脾气的改变，让他们感到大法的美好，给他们讲真相，退出邪党组织，告诉他们保平安的秘诀，那就是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我接触到的乡亲现在都三退了。2008年4月，我弟的邪党部门在奥运火炬传递之前开始大面积的绑架大法弟子。我在4月初被先后两次非法关押20天。在遭迫害期间，我静下心来背法，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同时对照自己有哪些人心，不断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跟师父发愿，师父，弟子有没了的心愿，我要出去救人，我有很多亲朋好友同事和有缘的众生，如果这么多人因为我没做到而不能得救，那就是我的罪过，也是我最大的遗憾。2008年4月30日上午通知我要劳教一年，我当时没动心，当天下午通知家人把我接回家。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慈悲的师父看到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邪恶迫害的时候还没有忘记救度众生，有要出去救人的那颗真诚的心，解体了另外空间对我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呵护着我平安走过劫难。同年5月份，我突破怕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从2008年5月到2015年5月，7年时间，我记得劝退大约3300多人。我每天上午在家学法，发完正念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每周参加三次集体学法，在回家的路上发光盘和破网软件，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我把救人融入我的生活中，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救人是我的使命。我每天多的时候要走十五六里路，少的时候也要走七八里路。救人的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修去我很多人心。 有的时候要陪着有缘人走很远的路才能给他讲透。要是碰上很固执的人，我首先聊一会儿家常，切入主题后跟他们讲三退，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还记得在加入组织的时候要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他们都说记得。我说那你相信有共产主义吗？都会说不相信，那只不过是个泡影。这时候就可以跟他们讲共产党的腐败和他的无神论，讲到现在的天灾人祸，要想保平安就要退出这个邪恶组织，然后讲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中共不让练，还要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讲大法的美好。这时对方都能接受，答应三退。之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时候讲真相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是碰到对邪党很有好感的人，就告诉他共产党宣言上开头有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我问他幽灵是啥，都说不是好东西。我告诉他幽灵是鬼魂，如果谁曾经宣誓加入过他的组织，那个鬼魂就附在谁身上，那能好吗？现在你又从内心退出他的组织，就能保平安。同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这样一讲都能接受，同意三退。我个人理解，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面前。面对面讲真相要持之以恒，不要怕吃苦，求安逸。这些年来，我无论三九严寒还是烈日酷暑，从来不为自己找借口不出去，不管时间多长，我还要坚持救下去。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形势逼人，那么多生命等着你们救度，我非常的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来在世上的生命，当不上人，当动物，当植物，都等着大法弟子救度，你们做不好啊，不只是你们自己做不好，你发愿要救度的那些生命都将失去机会，你们责任重大，未来等着你们，宇宙众多的生命都在等着你们。当我看到这儿时感到心酸，心里不能平静，忍不住眼泪掉下来。我立刻明白，头脑清醒，这是本性的一面在起作用。明白自己当初抛下神的光环，在主佛面前发愿要随师下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宏大誓愿在兑现中，我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现在我每天都在平稳地做好三件事，因为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我要一如既往争分夺秒地多救人，堂堂正正走在圆满回归的路上。认识我的人都说，这哪像快80岁的人，走路比年轻人还快，一身轻。我知道我今天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我也知道自己还有没修去的人心，我要时刻把自己融于法中，不断归正自己，一定要配得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以上是我修炼路上的一点点滴体会，如有不正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自己，善待掉队同修。
2014年5月 A 同修出狱回家了，听一位同修说 A 说他不练了，另一位同修说 A 的儿子不让同修去他家，谁去就报警，所以当地同修也没有去看 A。 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时，就想我有责任找回这位掉队的同修。一天晚上，我买了一些饮品，与另一位同修去了 A 的家，但家中没人。过了一段时间再想去，不是我没空，就是另一位同修没空。有一天我想，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我就带上饮品和一些日用品自己去了 A 同修家。这次 A 同修在家，他一见到我就哭了，对我说他与丈夫被非法判七年重刑后，儿子与儿媳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儿子搞个体，由于经营不好还欠了不少外债。 A 说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憋得慌就骂人打孙子孙女。我当时真的感受到 A 心里的那种苦，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那么长时间，不能学法练功，没有法做指导，面对如此的生活压力，怎么能不苦呢？我眼含着泪善意地对他说，有师父的呵护，你一定会走过来的，这也是让你放下亲情与利益的执着。他又疑惑地问我，师父在讲法中说十年结束，都十多年过去了，怎么还没结束啊？我回答说，那是咱们没修好，该修去的人心没去，该救度的众生没救，拖延了结束的时间。咱们得发自内心的向内找。通过交流 ，A 平静下来了。我把带去的两封找回昔日同修的劝善信和一本明慧周刊递给他。他说：“姐姐，我不能要这些，我害怕，家里不敢放这些东西，儿子不让我与同修接触。”他说了，谁来咱家就报警。我语气非常坚定地对他说，你必须收下，找时间看看，突破家人对你的干扰，有师父的呵护与同修的帮助，你才能走出困境。他沉思了一下，把两封找回昔日同修的劝善信和一本明慧周刊收下了。有了这次的交流，我就经常抽时间去他家与他谈心，从生活上关心他，把我的衣服给他带去，还给他带去学法练功用的 MP3， 让他抽时间多学法，并从法理上帮助他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如他孙女没上户口，学校不让上学，家人说上户口得需要交罚款，我就与他交流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大法弟子有师父管。他点头说，是啊，我就请师父呵护我，我归师父管。有了这样纯正的一念，结果他孙女户口真的没用交罚款。我每次去 A 同修家，都给他带一本师父的讲法，看完后再换回，免得他害怕，慢慢的去除他的怕心。在他家，如果条件允许，我就与他一起学法。条件不允许，我就与他背法，并与他交流，在法上归正我们的人心。渐渐的，他的情绪稳定了。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发起脾气来，还动手打了孙女一顿。我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魔性，边与他交流。因学法少，他还是平静不下来。我临走时嘱咐他，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学法。回家的路上，我开始找我自己，他今天的魔性表现，是不是我也有要去的人心啊？静心查找自己时，果然发现自己在女儿玩手机时，有时也守不住心性，与女儿争吵。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 A 的家，他高兴地对我说，姐姐，我那次做得不好，我想你以后不会再来了。我回答说，那也不是你本性的一面啊，那不是魔性的一面在表演吗？我才不会上旧势力的当呢。师父告诉我们，就看同修的长处，不看同修的不足。他高兴地笑了。有时看到 A 不精进，人心表现得多时，我也产生急躁心，心想， 我这样耐心地帮你，可你还是放不下人心，不快点儿多学法练功。但我很快就会用法规正我自己，认清这不是我，是人心在起作用。我不承认它，否定这些干扰，就按师父法的要求去做，大法的法理一定会去除他的人心，同修一定会归正到法上来。在帮 A 同修提高的同时，我也利用适当的机会给他儿子与儿媳讲了真相。有一次我去他家，小孙子需去城区打防疫针，我就开车拉他的儿媳与小孙子到城区去打防疫针，一路上正好给他儿媳讲真相。我对他儿媳说，别再为难你婆婆了，她想看大法书就让她看看吧，她心情调理好了也好帮你们照顾好家里和孩子，你们在外面打工也安心，不然的话就她现在的心情要是憋闷出病来，不是还得给你们增加负担吗？特别是经济上的负担，现在到医院治病多贵啊。再说她练功也没干啥违法的事儿，是共产党违法。他儿媳说，这大法是好，但是共产党不让练，你与他对着干，不是咱自己吃亏吗？我公公和婆婆都被关进监狱去了，我家的经济损失多大，如果他们在家，我们也不能欠这么多的外债。我对他说，人各有命，那不是他们俩能左右得了的，如果他们不练法轮功，也许有别的灾难，或躺在病床上，家里的经济负担不也很重吗？你们不得都陪着吗？好在这些年就他俩自己在监狱承受，以后迫害结束了，你有这样能坚持真理的好公婆，你是多么的荣耀啊。儿媳听后开心地笑了。现在 A 同修自己也知道抓时间学法了，我每次去还能有几个三队的名单给我。她丈夫2015年5月也结束冤狱回家了。他们现在对儿子所欠的外债也认识到是对自己修炼的干扰，也看淡了。夫妻俩开了个小吃部，用于维持正常生活，在修炼上也有了新的认识。在这几年参与找回调队同修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悟到，自己必须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帮同修也是帮自己提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和善心，加大自己的容量，遇到事情把自己稳下来，用更大的慈悲去对待掉队的同修，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苦处，不触动他们的负面思维，从法上启发他们的修炼信心，才能有好的效果。最后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我愿与同修共同精进，助师正法。因层次所限，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